我们翻开创世纪的第37章，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进到了雅各的下一代。我们一直是在用创世纪里的故事和人物呢来分享福音啊，这是我们这个课的一个角度啊。虽然我们是在不断的看圣经，但是呢我们看圣经的角度是从这些故事啊，从这些人物里来读出神是怎么告诉我们关于福音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那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这三代人呢，我们看见了不同的角度，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呢，看见以撒的顺服，以及借着他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救恩他是如何代赎替我们成为呢赎罪祭的，在创世纪的22章。然后呢之前我们用了两次的时间讲到雅各，那雅各呢我们既讲到他和以扫的对比，他要这救恩，对吧？虽然他用的方式不对，但是他里面的心是真的想要神的话语的，就是他真是珍惜神的应许，这是他跟以扫最根本的区别。我们知道到最后呢亚伯拉罕传给以撒，传给雅各，传下去的一切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因为财物也好，地上的牛羊也好，传给下一代呢，下一代在这一生用完就没有了，但是神的应许却是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我们可以牢牢抓住的。所以这个是真正神盼望我们要的，这也是雅各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榜样。那同时上一次呢，我们讲到雅各呢，虽然他要的东西对，但是他却用自己的肉体去寻求，所以神要破碎他，神在他的大腿根摸了一把，所以他就瘸了所以让我们看见呢悔改从最终出来的重要性所以这样的永远都是一个平衡就是我们既看见我们要从里面生出寻求真理的心，又看见呢我的老我的确是败坏的，那同时呢也只有圣灵能使我们真的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使人悔改的工作呢是只有圣灵能做。所以在那一天呢，在亚伯渡口呢那神的使者其实就神自己了就预表着今天我们圣灵的工作使得我们不能再依靠自己那在这之后呢，我们看见雅各的下一代起来了。在雅各的下一代里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两个重要的人物呢也同样非常清楚地给我们显明了救恩的两个方面。那第一个重要人物呢叫约瑟，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第二个重要人物呢叫犹大，是雅各的第4个儿子。那约瑟呢给我们在救恩里所启示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他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形象。我没有在圣经里看见有任何关于约瑟做错事的记载当然约瑟也是一个罪人，那这是毫无疑问，他不是耶稣，只是呢在圣经的记载里呢，他给我们了一个完整的耶稣的形象就他记下来的一个样子，就让我们想起主就是这样的。同时呢也让我们从这些故事里呢更能清楚地看见主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来带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深的了解更细节的了解主我们看一下约瑟就知道。那同时呢约瑟也是一个赦免的形象因为在整个非常长实际上从创世纪的37章一直到创世纪的最后是在讲雅各之后的一代人其实从亚伯拉罕开始数已经是第四代人了那雅各在这时候呢其实就并不是一个主角了主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人以约瑟为主的。所以约瑟既是圣洁的形象又是赦免的形象，因为他到最后呢当所有的哥哥们一起来到他面前请求他赦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约瑟就是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是一个赦免的主。那这个是一面这是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呢就是犹大那犹大他在代表什么形象呢？就是悔改的形象。 就是犹大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他先悔改，然后他带领众弟兄悔改。所以大家看见吗？一个很丰满的、丰富的一个救恩整体就呈现了。一面呢是圣洁的神，赦罪的神啊；一面呢是悔改的人啊，是愿意请求神赦免的人啊。一个是用约瑟来代表，一个是用犹大来代表。所以从37章开始，一个整体我们就看见哦。神又把这救恩呢，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说，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读圣经啊，能读出什么内容呢？其实读来读去就是在读耶稣基督哈。那耶稣基督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救我们啊。所以呢，神的那一面和人的那一面呢，都是围绕这么一个主题来讲。那我们该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像犹大那样，犹大给了我们一个形象。那神是怎样呢？神就是像约瑟那样。所以我们会大概分两次的时间呢，来做这个主题的分享。那我们先会看故事的前面一半，我们会按照故事线来分享，不按人物来分享啊，这样可能会让我们看见两面都能看见，不是单看一面。那故事线呢，就是先是约瑟如何被苦待啊，被逼迫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神是如何预备犹大。单独，他是单独一个，在十个哥哥里面，他是单独一个。神如何预备他单独悔改？那这两个预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下一次，我们再来分享他们如何进到整个十个兄弟一起在约瑟面前悔改，约瑟赦免他们。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啊，就是约瑟如何成为那被苦待的那一位啊，我们先看37章。那37章的第3节啊，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啊，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首先呢，约瑟是一个被嫉妒的形象。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地上那些宗教领袖都很嫉妒他，对不对？那些法利赛人都非常嫉妒他。那为什么嫉妒呢？因为耶稣身边总跟了很多愿意听他话的人。那法利赛人本来自己也号称是圣经教师哈，是旧约教师，但是显然呢，好像众民呢也不是太愿意去听他们。但是耶稣不但是神所爱的哈，更是人所爱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愿意听他讲，那更加了神在很多次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所以神很爱耶稣啊，人也很拥戴耶稣。但是呢，什么人不爱他呢？法利赛人。同样在这里也是一样，老父亲很爱约瑟。神当然也很爱约瑟，毫无疑问的。我们后面会看见，就是耶稣耶和华与他同在，不断的在讲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但谁不爱他呢？他的兄弟啊。所以，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圣洁的形象，但同时呢，他又是个被逼迫的形象。就是地上，我们不要指望在地上能找到呢。很多很多，这我们人所敬仰的，或者说人所尊敬的那些在高位的人呢，他们是爱耶稣的，是鼓励我们去亲近耶稣的，不是的。从法利赛人直到今天呢，地上的权柄啊，其实都是抵挡耶稣的。这个跟什么国家文化没有什么关系，即便是在今天的北美也是一样的，没有哪一个政权，没有哪个政府是无论怎么换的啊，选举是无所谓，就是上去其实都是一样，并不是说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去寻求真理，我们要悔改，没有啊，原因是什么呢？就像这里，人其实。 如同约瑟的哥哥一般，是逼迫他的。那同时呢，约瑟是不是因为他的哥哥的逼迫啊，他们嫉妒就恨啊？耶稣哦，约瑟就变得不敢说话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假设是我们自己，我们如果有明显的感觉哦，有人因着嫉妒啊，很恨你啊，非常的苦待你啊，甚至你感到很大的危险，在说话的时候，您可能会非常小心，对吧？你会觉得如果冒犯对方的话呢，我是不是可能就不说了？我们看约瑟是不是这样的？约瑟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37章的第五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啊，这个梦是什么呢？第六节，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站起来，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第二个梦也是差不多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甚至他说太阳和星星都要，太阳和月亮都要向我下拜，直接在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可是一个星星都要。这里呢，我们看见啊，这跟耶稣是非常非常的像的。耶稣来的时候，显然世界是充满敌意的，以法利赛人啊这些宗教阶层为代表的人是对他充满敌意的。但是耶稣是不是因此而不说真理了呢？没有，恰恰相反，耶稣不断的在把神的话如实的讲出来。他不但如实的讲出来，他在说的时候，他并没有因着他肉体的身份呢而有改变啊？怎么讲呢？他对玛利亚也是一样说的，就如同约瑟对他的父亲雅各也是一样说，因为这个话就是出于神的，这个梦就是神给约瑟的，约瑟就是如实的把神的话传出来，他不会因为人的抵挡，或者说在地上人的关系，哦，这个是你的父亲啊，这个是你的母亲啊，你就不能说了。耶稣怎么说的呢？他说，谁是我的母亲啊？谁是我的兄弟呢？他说，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啊，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在这其实一样的，我们看见约瑟也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主因为人而不把神的话如实的讲出来，我们今天能明白这些真理吗？实际我们今天看见了很多真理，读的时候可能没感觉，但是耶稣在福音书里要讲出来的时候，是需要极坚定的信心和极大的勇气的。我们知道有一次耶稣在讲完了之后，加利利人呢，也是他家乡的人，非常生气啊，要把他带到悬崖顶上，把他推下去，就到这么个程度，就怒气满胸啊。然后呢，神保守耶稣，径直从他们中间走过去。所以耶稣并不是说他直到十字架的时候，他才要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他事实上从一开始服侍，他33岁开始服侍，33岁半上了十字架，他从30岁开始啊，他从30岁开始服侍，33岁半上了十字架，从30岁开始他就已经有生命危险。他在服侍的早期啊，在他的家乡讲的时候，就会碰到要把他带到悬崖边上去推下去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神并不是说我要顾及人，而是呢，他如实的把神的真理，从父神来的真理如实的全部讲出来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那第三个点呢，我们再看，这样讲出来之后必然就带来一个什么场景，他的兄弟们就恨他，对吧？他的哥哥们就恨他，恨他到一个程度呢，就要把他杀了。大家看看是不是跟耶稣一模一样，完全一样的，是吧？耶稣是怎么死的？先是嫉妒嘛，对不对？嫉妒完了呢，发现他说的话 也跟约瑟说一样，耶稣说我就是王，我就是弥赛亚。哦，那些人就不听了，不乐意听了，就要杀他。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当耶稣说自己是王的时候，他说我要驾云降临。啊，那法利赛人啊，那些祭司啊，大祭司长、大祭司啊，就要杀他。然后37章，创世纪37章12节往后，我们再看怎么说呢？那他的父亲啊，差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然后在第37章的第18节，他们也就是他的哥哥们远远的看见他，也就是约瑟，趁他还没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所以约瑟被卖其实只是神的恩典，事实上他的哥哥们真的是要杀他。然后呢，我们等会儿来看这个他哥哥们的想法，我们再来看这个，先来看这个约瑟的心哈。从12节到第17节呢，当约瑟的父亲差他去到他哥哥们那的时候，大家觉得约瑟应不应该去呢？如果约瑟去，他面临的是生命的危险，约瑟知不知道呢？难道约瑟真的愚蠢到一个程度，他不知道他的哥哥们很恨他吗？他完全知道。那约瑟为什么敢单独到他的哥哥们中间去？他的父亲不在身边。那想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的。大家想想，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不知道我们要杀他吗？他不知道他讲这些话会大大的冒犯人吗？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指着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了。我们难道听到这些话起了反应他不知道吗？就好比约瑟说，你们这十个禾捆都要来下拜啊，你们这些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都要来下拜。难道他说这些话他不知道他的哥哥们会起什么样的心吗？他知道，那他为什么还去呢？因为他愿意。我们很多时候在想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太从神，也就是耶稣的他来的心去默想，就他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来到我们中间？他是很意外吗？哎，怎么突然之间要杀我呢？我不是好要带好东西给他们呢？他们真的不知道，如果跟着我，认我做王，这事情就解决了。耶稣真的是王，只要我们愿意谦卑，我愿意悔改，这不是个好事吗？为什么他们要杀我呢？耶稣是这样的心吗？显然不是。我们有没有证据呢？有的。我们记不记得当耶稣遇难的时候，犹大带着一大群兵丁来抓他，还记得吗？然后呢，彼得拔出刀来要去砍，然后呢他砍了一个仆人叫马勒古的耳朵，耶稣呢用手呢摸了一下那个仆人马勒古的耳朵，就把他医好了。然后耶稣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跟彼得说，他说你收刀入鞘吧，他说难道我不能求神差十二营的天兵来吗？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耶稣为什么说他可以求父神差十二营的天兵呢？一个营有多少呢？因为这个圣经翻译的时候呢，其实还是100多年前，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清朝，就是翻译成中文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一点这个古文的色彩。一个营呢，其实在用我们用这个原来这个罗马兵团的这个数字啊，其实就是一个 legion 啊，就跟那个鬼妇一群的鬼那个群的单位是差不多的。有多少呢？有6000-7000人。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十二营，十二其实代表多数，代表完全数。就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其实十二个儿子就生出了以色列全部的国民嘛，对不对？十二就代表能够繁衍出一个国家。所以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神难道不能差天兵来救他吗？大家知道一个天使能力有多大吗？一个天使在旧约里一晚上出去就杀死了亚述185,000人，一晚上。天使的能力是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一直跟很多人分享，我说你千万不要高估我自己的能做的力，能做的事。神如果要让天使做，肯定比我做得好，也肯定比我更顺服神。神要我做，其实无非是为了要把我这个孩子能养出来而已。他忍耐等我，就等于明明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他非要选我，就这么一个方式。就今天工人就是这么样的，其实完全是为了工人的益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那耶稣带着个什么样的心来的呢？我愿意吗？一开始他就愿意的，他并不是很意外发现犹大卖他了，也不是很意外发现哎呦这人怎么这么不识相呢，来救他还这么这个恩将仇报呢，不是。他就知道我们的本相是怎样，他就知道我们最好也就是像门徒那样跟着他，但是糊涂的，这已经是最好。那不好的就是什么样的？不好就是喊着要定死他，这就是人了。耶稣知道，那是知道要不要来呢？还是要来？约瑟知不知道他哥哥是怎么样的？知道。要不要去呢？还是去？我们看看约瑟是怎么样反应的哈。我们看一下37章，创世纪的37章，37章的13节啊、哦，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所以约瑟完全没有跟他的父亲争论辩解，甚至求一两个保镖去，没有。他就说我在这里，因为需要他就愿意，这就是主耶稣的形象。我在这里需要有个人去啊，而且这是必须是无罪的，而且是必须能够是去替人代赎的。他说我在这里。好，来37章的第15节，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们，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追赶他的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注意换了个地方。一开始呢，雅各知道他的十个儿子在示剑，在一个地方。所以约瑟一开始去的是示剑。好，我想问大家，如果我们只是要完成父亲告诉我要完成的任务，约瑟去完事件就可以回家了，因为他回家既可以跟他父亲交差，又可以不必去冒危险去见他那十个哥哥，是不是？那约瑟为什么还要去呢？因为约瑟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任务不是去事件，看没看见人就回去。他的任务是什么？14节，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说得很清楚，你的哥哥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你回来报信给我。我都没见着，我怎么报信？我一定要见着。所以约瑟想的就是如何完成他父的旨意。阿们。所以大家觉得我在讲约瑟，其实我在讲耶稣吗？不是吗？耶稣在想什么？如何完成父的旨意吗？因为一家都要失丧了，亚当的后裔全都要失丧了，通国都要灭亡了，谁能拯救呢？父的旨意是谁能去 拯救。耶稣说我去。我们很多时候看待救恩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得很浅，我们不知道真正在圣父圣子圣灵呢在发生什么。只有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才是有意义的，只有他们之间，他们的心，他们的谈论这件事情的旨意才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是永恒的。人的想法都是妄想，你可以想想那十个哥哥在一起能讨论什么呢？不就点肮脏事吗？但约瑟代表的耶稣，他的心是怎样？他只想完成父的旨意。父告诉他，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你要把这个准信报回来。好，约瑟就去了。我第一个地方找不着，我就去第二个地方找。他不是顾念自己的安危，他顾念的是他这件事做完了吗？所以在这儿，约瑟换了一个地方，充分显明他是愿意的。阿们。否则他就停在示剑就回去了。他在示剑没找着，他又去一个地方叫多摊。好，在多摊找着了，想用这样的方式显明约瑟愿意的心。啊，就跟耶稣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我完全可以招十二营的天兵来嘛，也用不着你彼得拿把刀砍，砍还砍不准。其实彼得砍是不是想砍耳朵？你砍一个人的耳朵是砍不着的，你怎么砍呢？砍不，你砍耳朵能砍着，这个人的刀法不得了了。彼得是想砍脑袋，没砍准，砍了耳朵。所以彼得哪能救得了耶稣呢？对不对？我们想想也挺滑稽的。就彼得就一把刀砍还砍不准，就砍了个耳朵，就这。耶稣说我难道没有天使来吗？十二营的天使跟彼得，我们想一想，就好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这个能力的差别。那彼得为什么拿刀呢？一点意义都没有。耶稣是愿意的吗？难道需要彼得去保护他吗？所以我们回头再看啊，我们再看37章的20节啊，然后来到这帮人，这帮哥哥们这里，我们哥哥们想什么呢？说来吧，我们将他杀了。然后杀了的目的是什么呢？20节的最后，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个话是不是很熟悉啊？这个味道啊，一听啊，一闻，这个话味道像什么呢？就像法利赛人嘛，是不是？那些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底下嘲笑他的时候，哎，且看他这个怎么成就。那这他不说了很多话吗？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呀，是不是一样的？你不是说这个圣殿倒了，你要三天再把它建起来吗？你怎么成就呢？嘲笑他。我们要知道啊，人呢，真正悖逆的，其实显明在什么？对神的话上。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那我们前面分享过以实玛利，我们分享过一次特别来分享那个词叫笑，对不对？大家记得哈、啊，那个笑那个词，希伯来词是一样的一个词，但是呢，在那几章里哈、啊，神反复用在不同的地方，有的是什么开心的笑。喜乐的笑啊，那是撒拉有了儿子之后，有的是不信的笑，还有的是嘲笑。以实玛利笑以撒就是嘲笑。大家想一想，以实玛利为什么要嘲笑一个孩子呢？一个刚断奶的婴孩，你有什么好嘲笑？哪有一个，我们在座有很多做父母，哪有一个哥哥，哪怕这哥哥十几岁，会去嘲笑一个刚断奶的婴孩吗？没有必要吗？那他嘲笑他什么呢？他就嘲笑他身上的应许，他就嘲笑神呢。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给的是什么？给的是应许嘛。这个应许是落在以撒身上的，也是以撒未来他真正愿意接受的。以实玛利就跟以扫一样， 觉得这事能信呢？什么后裔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什么万国因你得福，咒诅你的闭门咒诅，祝福你的闭门祝福，这叫什么？他为什么要信？这不当饭吃，眼睛看不见。就从这个小婴孩还在襁褓里刚断奶，后面能成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嘲笑吗？约瑟给的这两个梦，37章5节到第11节，从谁来的？从神来的。十个哥哥在嘲笑谁？嘲笑神呢？耶稣讲的每一句话从谁来的？父神来的。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在嘲笑谁？嘲笑神呢？我们今天把福音告诉所有的人，他在嘲笑谁呢？他在嘲笑神呢，不是吗？我们当听见神的话，选择不信，甚至选择我来看看他未来怎么成就，我来看看你这神以后怎么审判，你在嘲笑谁？嘲笑上帝啊。所以我们最后被审判的都是因为我自己选，我不愿意信，我不愿意信什么？我不愿意信神借着他的仆人告诉我的话，对不对？神借着以撒其实告诉了以实玛利，神借着约瑟其实告诉了他的哥哥们，神借着耶稣告诉了我们。我们有两个选择，我们选择谦卑就有福了，或者呢，我选择像这十个哥哥一样，后面的麻烦就大了。我们再往后看，现在呢，他们要杀他，杀他了以后呢，犹大啊，那个时候神感动他，在第26节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就是阿拉伯人呢，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然后在28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又很像啊？读着读着又像是耶稣啊。犹大为了几十两银子把耶稣卖了，为了20舍克勒银子把他们的兄弟卖了。所以完完全全就是在讲我们的主耶稣，一模一样的。所以约瑟啊，非常鲜明的一个耶稣的形象，就好比以撒非常鲜明的一个耶稣的形象。但是以撒耶稣的形象鲜明在哪呢？他很顺服。你几乎在读以撒的这个过程中，你读不到他主张自己的任何什么权利，对不对？完全没有，对吧？他顺服上这个祭坛，他顺服他父亲给他娶个妻子。然后呢，约瑟我们看见一个完完全全耶稣的形象是什么？不断的被逼迫，然后呢，他还是坚定的传神的话，而且他愿意，他带着极大的爱弟兄的心，他愿意。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他也愿意，但是他的兄弟可不愿意，不愿意到一个程度呢，把他卖了，就卖了20舍克勒银子，其实也没有多少钱。一开始要杀他的，我现在把他卖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是一个铺垫啊，我们铺垫的后半部分啊，我们来想一想，悔改，犹大是怎么代表悔改？那约瑟的这个事情呢，还没走完啊，到39章呢，后面还有。他的逼迫还会继续，苦难还会继续，我们下次来讲。我们这次呢，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们把犹大的故事来讲完。在38章一个整章里呢，是插进去的一章啊，因为从时间顺序呢，37章的36节呢到39章的第1节是完全连起来的。那38章你抽出来呢，是不影响你阅读的。我们就用一个技术手法叫插叙。为什么要插进去这一段？ 这一段的故事也是非常独立的，他只讲了一个人，叫犹大。犹大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做了一件悔改的事。这件事是借着谁呢？借着另外一个圣经非常著名的人物，叫他玛。他玛是耶稣肉身的祖先之一啊，女性的。所以他玛呢，在圣经的马太福音里呢，讲耶稣家谱的时候还有提到，讲耶稣家谱只提了四个女性，他玛就是当中之一。我们在这看见，所以可见38章的重要性，大家注意到了吗？那它重要在哪呢？为什么一定要提他玛呢？提到他玛就一定会想到犹大，为什么一定要在耶稣的家谱里提到这个女性呢？因为38章在讲悔改，犹大在38章悔改，犹大的悔改埋下了伏笔，在后面他带领众弟兄悔改，否则我们怎么看见神的赦免呢？对不对？所以神来，约瑟来，代表所预表的耶稣来，是把救恩的道理告诉我们，把神的真理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必须得要看见。我是一个罪人呢，所以在38章呢，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就是我的眼呢，属灵的眼睛要开，开在什么程度呢？就是开在我能看见我是错的，神是对的，我能看见我没有我想的那么好，这就是悔改。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悔改为什么重要？悔改的要点在哪里？就是我不是义人啊！所以38章的要节在哪呢？就是26节，这就是38章的要节。大家可以把它划下来。我读一下啊，犹大承认说，他也就是他嘛，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拿。注意吗？他说：“他玛比我更有义。”注意啊，他玛在这个故事里，其实虽然他玛不是妓女，但他扮演的是一个妓女的形象，对不对？他把自己扮成个妓女，而且犹大呢是以妓女来定罪他玛的啊。38章的第24节，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儿妇他玛做了妓女，而且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什么？拉出来把他烧了。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加起来不到10个字，里面毫无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就是这样的。而且呢，犹大认为自己是义的，他站在了审判官的位置。他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啊，这个故事我相信熟悉圣经的人都很。都很了解啊，我们就不把前面的故事情节再全部读一遍了。我们重点是分享从24节往后的部分，因为这是悔改的重点啊，就是高潮就在这儿。犹大认为自己很好，他一直认为自己很好，就好比我们来到神面前呢，都认为我是配得去天堂的。啊，我一直喜欢跟人分享。我自己的这见证啊，就是我在刚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总觉得呢，好像如果大卫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也一定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大卫还杀了人呢，啊，我也没有杀人，那大卫都喜欢，神都喜欢大卫，那神更喜欢我，所以只可见我们的眼瞎到什么程度呢？可见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悔改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读大卫的故事，我是这么读呢，那我其实没有得着，完全没有得着。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悔改。我们再想想他玛和犹大的故事，犹大是怎么看见？犹大一开始认为他非常好，他正是因为他认为非常好，他才会在24节。说了不到10个字，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因为他觉得我是义人，所以我有资格判断嘛。 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读报纸，我们今天看见身边其他的人，我们可能经常会去评论，说这个人不好，应该怎么审判，那个人不好，应该怎么审判。有的时候我在听很多朋友或者慕道友在讲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听到最多的都是谁谁谁不好，谁谁谁不对啊。在我这件事情里，我是多么受委屈的，我是多么可怜的啊！我身边的朋友也好，亲人也好，甚至配偶也好，是多么的不堪的。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的一个形象就跟犹大是一样的，跟24节的犹大是一样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的？24节的犹大就是我是好的，所以他玛是要拉出来烧掉，这个是很可怕的事。你这可怕在哪呢？因为这是一条人命啊，是不是？谁才有资格啊？当然只有神呢。这样的一个话代表着犹大的义啊，自以为义到了一个什么高度呢？就是把自己当神的。好，我们再想一想啊，有一个圣经很著名的故事，约翰福音的八章，一开始那个故事，大家记得吗？那回去可以自己读一读啊，约翰福音八章一开始的故事，甚至有一些不太靠谱的圣经版本啊，都不愿意把这故事放在这个圣经里，要拿走。这故事在讲什么呢？行淫被抓的妇人，那是真是妓女啊，而且被抓了。然后有一群人呢，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那群人是谁呀？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带到耶稣面前要干什么？他说按照律法应该怎么做呢？用石头把他打死。他说夫子，你怎么看？他们来难为耶稣啊。大家想一想，那一群把这个行淫被抓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法利赛人，像不像这24节的犹大呀？一样的，是不是？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控告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来到神面前控告，来到人面前控告的，我们像不像24节的犹大？一样的吗？如果我们在讲见证，讲的都是别人不对，我就跟24节的犹大一样，我没有悔改，我是在讲法利赛人的见证，我在见证我是个法利赛人，我没有在见证我是个悔改的。我是法利赛人，我怎么得救呢？我要好好想想，我可能真的还没得救，我进的是个宗教，我没悔改。这个话是很严肃的，很扎心的，弟兄姊妹们。犹大在38章的24节充分显明，我就是一个定人罪的法利赛人。当我要定人的罪的时候，我把自己抬到了什么位置？我好到跟神一样好呢，我才可以去定人的罪吗？我才可以觉得这个事情这么处理不对，对吧？我才会觉得，甚至啊，这个教会的弟兄，这个教会的牧师这么做不对，我才会这么认为吗？我才会认为他玛应该怎么样，烧死啊？这个行淫被抓的妇人，石头打死。耶稣怎么回答？大家记得吗？这故事很著名的。耶稣怎么回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谁没有罪，先拿石头扔他。”耶稣就让法利赛人的控告，这个枪头一下调转了，就控告自己啊！我想告诉大家，耶稣2000年前这么说，今天还是这么说的。你要去说某某某不对的时候，你枪头调转了，神一定把这个枪头调转了。说谁，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呢？你先拿石头扔他，你可以的。你若觉得你没有罪，你就可以控告他。那这里我们就陷到个麻烦了。那我要继续控告呢，我就承认我是义的，我在神面前是圣洁的。哦，那不得了了，那就我们就跟神是一样的。那谁是跟神一样的呢？ 撒旦，大家知道吗？撒旦就是与神同等的。撒旦怎么堕落的？就我跟神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选择撒旦，不选择神。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什么才是我真正要去警惕的老我？就是38章24节这个犹大，拉出来把他烧了。这可是他的儿父啊，是他媳妇啊，拉出来把他烧了。我义啊，我很义，我没错。好，25节说什么？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这袋子和杖是谁的？这犹大做那很肮脏的事情的时候呢，他留下的三样东西都非常的独特啊，留了一个印、一个袋子、一个杖，代表什么？代表他全部的身份。这就是我的。神用这样的一个画面啊，非常非常犀利啊！我用犀利这个词，就是无可辩驳的说，这就是我，这最糟糕的这个人，假冒伪善又肮脏龌龊的这个人就是我，我躲不掉，因为我的印在那里，我的袋子在那里，我的杖在那里，无可逃脱的，我不可否认的，这就是我。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圣灵会在我们跟随他的过程，会在我们谦卑的过程，会让我们经历犹大的时刻，会让我们看见这个人就是我，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这个人就是我。因为圣灵会无可辩驳的把我的印、我的袋子、我的杖放在我面前，同时呢，让我看见就是这个印的主人、这个杖的主人、这个袋子的主人做的这一件得罪神的事。你怎么说吧？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大家知道犹大在经历悔改那一刻他经历了什么吗？我们悔改是说，主啊，我小学时候偷了同学的橡皮，后来呢又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我们不是去跟神罗列我写了多少，我可能写个十张纸写不完。我在经历38章25节到26节这完全颠覆我的时刻。颠覆我什么呢？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像我想的那么好。大家知道神，谁需要死啊？那个认为自己很好的那个我，你把我换成自己的名字，那个人需要死的。他不死你醒不过来，你看不见，你是瞎的。我们昨天晚上在分享基甸的故事，在讲什么样的人最后神会用他做仆人。你得从山上下来，对吧？你下来的过程中是瞎的，你下来的过程中是不断的谦卑自己。那是约翰福音的9章，那个生来瞎眼的瞎子，他从山顶一直往下走，走到希洛亚池子，他洗一洗就看见了。我真的如果是义的，我不就是神了吗？所有还待在山顶圣殿里的那些法利赛人全是瞎的，他们全都认为我跟神一样好。我每周进食2次，我11奉献，我非常好。他觉得是不是就在讲我们自己啊？大家觉得犹大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很好？大家看看38章一开始，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叫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跟他的弟兄为什么待在一起？犹大也觉得他弟兄不好，是不是？我走了，不跟这些弟兄待在一起。是谁最后让他的弟兄们不要杀要卖的？是犹大吗？是吧？我们刚才读了，大家注意到犹大的这个自以为义，觉得自己很好，是怎么得来的？ 是五十步笑百步得来的，是跟另外一个罪人比得来的。我们一群人，我们一起去抢银行，最后呢，我是那个放风的，我就觉得我比你好。最后一起被抓起来的时候，我在看守所里，我说我最好，我不跟你们待一块儿，我待在角落里，我很好，你们不要跟我待一起，你们都坏人。那注意到犹大的自以为意怎么来，就这么来的。所以他不跟他兄弟们待一起，我走，我自己去找朋友，我去找这个希腊的这个亚杜兰人。我们今天有没有来到教会，觉得我不要跟世人一样，我好。如果我觉得我来教会是要觉得我比别人更好一点，那来教会就来错了。真的来错了。我建议大家呢要想一想，教会进错了。教会不是让你看见你比别人好的。教会是让你看见你比别人坏的。这是不是很颠覆啊？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真理。我不经过这一个的过程，福音跟我是没有用的，我不可能悔改。犹大在背后，在这件事情之后成了悔改的领袖，我们下一次会分享。但是悔改的领袖是怎么出来的呢？他就经历了这危机时刻，38章的25节和26节。圣灵已经把证据无可辩驳的推在他面前，他告诉犹大，你不要去跟你的兄弟比啊，你那兄弟是不好，那流便能好吗？那流便太脏了，那这做的事实在太糟糕，对吧？我们都知道，那西缅和利未什么样子，起来就杀了一城的人啊！为了他妹妹底拿的事，直接把事件全城的人都杀光了，就这，跟土匪差不多的。所以犹大会觉得，我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呢？我走，我好啊，我是义人。神怎么对待犹大的？你不要去管别人好不好，那是他跟神的关系，你看看你自己吧。袋子是你的吗？是的。印呢？是的。账呢？是的。做了吗？做了。错吗？错。怎么办？不，这些我的兄弟们更糟糕，我可以这么跟神说吗？我可以说，不，你不用管这件事情，你想我怎么奉献的？我前一阵子还奉献钱了，我前一阵子还在教会，也还帮什么其他有需要的人，我可以这么说吗？神为什么要借着他嘛，把这样东西推在犹大面前？所以26节是犹大悔改的危机时刻。为什么叫危机时刻？他可以往回说，他也可以大胆的承认。我想问大家，你要选哪条路呢？你往回说会什么？你说他马不对，是他先装的，他马对不对？他马当然不对。但如果不是他马，真的是妓女呢？啊，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可以跟神辩解吗？怎么辩解？错了吗？错了。做了吗？做了。为什么要辩解？最重要的是，犹大不单单看见了这件事情他错了，他说他比我更有义。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悔改。所以犹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犹大之所以重要，他重要到一个程度，大家意识到吗？我们今天分享的两个人，一个约瑟，一个犹大，如果在你看来，你觉得哪一个更重要呢？你觉得约瑟更重要吗？是不是？约瑟是更圣洁的吗？好人。如果要你，你想做谁呢？你想做约瑟吗？那我想问大家，主耶稣的肉身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约瑟支派吗？以法莲吗？ 马拿西吗？约瑟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啊，都是十二支派之一。因为最后雅各立他做长子的。耶稣的肉身是犹大支派出来，耶稣的肉身是犹大和他玛生的法勒斯传下去的后裔。为什么要这么安排？神为什么不让这一支是出于约瑟呢？什么更重要？什么是蒙神喜悦的？为什么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是因为他犯奸淫？是因为他杀人吗？是因为他悔改，弟兄姊妹们。是因为犹大悔改，他变得极其重要了，而且他悔改得很彻底。他怎么悔改？他说他比我更有义，他悔改到一个高度，他直接否定了他自己全部。他悔改到一个高度，他从根子上，就像大卫说，我从母腹就是犯罪的。他说我就是一个罪人，我一点义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说的他，这个他嘛，其实是个妓女。他是一个妓女的形象，就是我犹大没有义到一个程度，我甚至连妓女都不如。我们能做到这样彻底的翻转吗？我们很多时候悔改啊，是自己原来是十分的骄傲，我悔改到九分，我觉得我已经是非常谦卑了。就是我以前大概呢是全世界大概有十个人里面呢只有一个人比我好。现在呢我觉得大概呢全世界十个人里面呢有三个人比我好。犹大是怎么悔改？犹大直接从一个高高在上说把他拉出来烧了。当他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圣灵让他醒过来，他就知道我没有义，我的义甚至连妓女都不如。好，我们想问一下大家，我们最后回到约翰福音八章那个故事，如果在场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像犹大一样，他说我的义啊，连这个行淫被抓的妓女都不如，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或许他是蒙福的不得了了，弟兄姊妹们，他太蒙福了，你要不要这样的祝福？你是想要人夸奖你，哎呦，你十一奉献，哦呦，你一周奉献，你一周进食两次，你真的是一个神的好仆人啊。那我想告诉你啊，你离法利赛人不远了，因为法利赛人别人也这么夸奖他的。如果别人说哎呦你这真糟糕啊，你这个连妓女都不如，哎，好了，离犹大不远了，对，这是很蒙福的。本来就是嘛，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承认呢？因为我本来的样子就像犹大，我要定罪，我以为我是在天上的，但其实我是粪土和粪堆尘土。然后呢，神借着神迹让我谦卑下来，一路从山顶走到底，把我看清楚了。所以我说，哎，他比我更有意义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先停在这儿，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过程。有一个约瑟的形象，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想告诉我们，神是愿意赦免我们的，即便我们很坏，他也是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呢，犹大的形象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真的很坏，比我们想的最坏还要坏。如果我意识不到这一点呢，我可能还是要再去想一想，多去想一想犹大这个故事。犹大是怎么悔改的？犹大这个悔改埋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笔，他可以在后面带领他的众兄弟悔改，甚至从他有耶稣的一个预表，就是他要代替他的弟弟便雅悯去死，他就悔改到这个程度。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不能悔改到我真的是如尘土和粪堆那样，我们不知道耶稣为我们做的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有多不堪，我就不能够知道救恩有多宝贵。就好比我不知道自己有多渴，我就不知道水有多宝贵，一个道理。所以神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让我真的从里面能生出对救恩、对福音的渴望和感恩。我们不渴望就不可能接受，我不渴望我就不可能珍惜它，更谈不上感恩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到圣诞节啊，马上在中国也要到新年了，我们很多家庭父母都会给孩子送礼物，有的时候孩子拿到随便玩两天就撇一边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珍惜嘛，他不知道这样东西有多宝贵吗？是不是？谁才会珍惜？我真的知道这样东西对我意味着什么的人，救恩对我意味着什么呢？犹大是知道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知道。我们今天停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借着约瑟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给我们预备的是从他心里涌出来的爱啊所带来的救恩，是吧？主耶稣愿意啊，他真的是在父的差遣里，唯愿完成父的旨意而来到地上，但却被我们这些罪人给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大代表我们所做的这样的悔改啊，是使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本来都是自以为意、骄傲如法利赛人的。我们现在谦卑说，主啊，是的，这妓女都比我更义。我求您使我明白这点，也愿意从心底里接受神赦罪的恩典，也愿意珍惜这救恩的宝贵，更因此而生出感恩赞美服侍您的心。我们这样的祈求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